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2日。在今天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停泊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再增加39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称应将新型冠状病毒视为头号公敌；与此同时，中国专家预计疫情有可能在4月结束。由于担心疫情，科技巨头纷纷退出今年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经济可能造成潜在的威胁。以上内容和其他，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日本厚生劳动省2月12日表示，停泊在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新增加39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目前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74例。在这174人当中，有4人是重症的情况。此外，一名登船实施检疫的检察官也确诊感染。这艘邮轮1月20日从横滨出发，曾经停泊香港、台湾基隆港以及冲绳等地。2月4日抵达横滨后，陆续出现感染病例。目前船上的3711人正在接受隔离观察。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乘客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一名确诊感染的香港人士曾经在1月20日登船，随后在25日在香港下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与创新论坛星期二在日内瓦开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会上表示，如果全球不把这种病毒视为头号公敌，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他还说，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构不成严重威胁，这种病毒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比任何恐怖主义行动更严重。谭德赛表示，世界卫生组织仍在采取策略遏制疫情。他希望这次论坛的成果之一是商定研究路线图，研究人员和捐助者将围绕这一路线图调整自己的做法。世界卫生组织还表示，目前对病毒的了解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既没有预防这种病毒的疫苗，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同样在星期二，中国传染病专家钟南山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2019年冠状病毒新增病例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下滑，他预计疫情会在2月下旬到达高峰，并且在4月终结。武汉去年年底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中国各省市，造成42000多人感染，1000多人死亡，全球20几个国家都发现确诊病例。每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移动大会是全球移动科技产业的盛事，但受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世界科技巨头公司决定不参加原定本月24日到27日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20世界移动大会。这其中包括美国的脸书、亚马逊、AT&T、英特尔、思科、英伟达，以及欧洲的爱立信和韩国的 LG 集团等。大会主办机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依然坚持举办今年的世界移动大会。协会发表一份声明说，尽管有些大型参展商撤出，我们依然有2800多家参展商。协会将采取严密的健康防范措施，包括测量体温，加强对餐饮区、卫生间、麦克风、扶手和公共碰触屏幕等高容量接触点的清洁，并且执行不握手政策。 协会宣布禁止任何来自中国湖北省的人参加本次大会，禁止大会开幕前两个星期去过中国的人参加大会。去过中国旅行的人必须出示已经离开中国14天的证明才能参会等等。中国华为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证实，华为将按原计划参加本次世界移动大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持续在中国国内外扩散，中国官方公布的确诊数字已经超过4万，死亡人数超过1000。官方宣布的好消息是，中国各地治愈出院的人数累计增加到4000以上。与此同时，人们强烈质疑北京高层对隐瞒疫情控制造成延误，要求追责并呼唤言论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给我们做情况介绍。
是，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都在面临这个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刻，有很多中国的驻外使节在这个时候呢，来为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来进行辩护。那么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星期一更是发表文章说，中国抗疫对他指手画脚的是与病毒帮凶无异。同时文章里还点名了美国的媒体还有政客是在利用疫情攻击中国来获得所谓的疫情红利。那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所派遣的传染病和流行病专家团队还没有到达中国，究竟是为什么？这方面进展你的了解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已经有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对中国抗疫疫情呢这个提供了物资援助，这个世卫组织也将派专家团队到中国开展调查防疫方面的工作。刚才中国官媒报道，武汉方舱医院首批治愈患者呢出院回家，还有一些患者在里面跳集体的广场舞。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周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电邮中表示，美国赞赏中国的努力以及与全球卫生官员持续协调。这个中国他这个发言人这个回复说呢，中国同意允许世卫组织组成一个专家组前往中国了解有关该病毒的信息，并寻求应对疾病的方法。世卫组织呢已经向中国提供一份建议性的专家名单，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的人员，正在等候批准。那么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说，在与世卫组织合作应对一系列传染病和流行病，其中包括埃博拉、禽流感和萨斯等方面呢，这些美国专家拥有丰富的经验。那么美国之音今天发传真提问，疫情紧迫之下，为何美国派遣的专家团队还要长时间的等待中国政府批准？中方现在是否已经批准？等等这几个问题呢，目前还没有得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复。此前呢，中国官媒对于美国援助中国人民的行动，包括美国提供的抗疫药品和宣布拨款1亿美元来支援中国抗疫，却很少报道。有些国家采取了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取消航班的做法，这引发了中国的不满。意大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还停飞了直飞中国的航班。那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约见了意大利驻华大使房兰毅，要求尽早的复航。对于引起这场疫情的起源呢，专家们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均认为与野生动物有关。还有传言说病毒是从实验室里泄露出来的。那么中国国内还流传着一种阴谋论，说这个内蒙古呢有一位网民呢就声称啊，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呢是美国向中国使用病毒基因武器造成的。结果呢这位网民被警方抓获，处以行政拘留10天。
是，那么叶斌，除了这些消息之外，我们知道最近言论自由的呼声再度响起，这是因为武汉医生李文亮殉职以来，人们强烈在质疑北京高层对内隐瞒延误控制疫情，所以呢不断的要求要这个追责，并且呼唤言论自由。那么在今天官方还有民间还有哪些最新的反应呢？
率先在民间预警的李文亮医生染病去世，舆论呢反响强烈，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高涨。清华、北大、人大还有武汉高校的一些学者教授以及还有200多人呢公开签名发声。中国官媒呢在肯定李文亮的同时，也加强了舆论引导，试图把李文亮塑造成一个忠于政府的形象。社交网站上大量关于缅怀李文亮、呼唤言论自由、要求权力接受监督的这样的一些网文呢被删。李文亮的母亲3天前对中国网络媒体黎视频哭诉，说李文亮被武汉警察深夜带到派出所去训诫，他要讨个说法。李文亮呢拿回了那份有他签名画押的训诫书，那么现在成了受迫害的证据。美国之音按照据信是李文亮妻子傅女士发在网上的这个一份求助信息啊，联系到了傅女士。她得知记者身份之后表示不想接触这个问题。当记者问对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中国民众的态度有何回应的时候，傅女士表示暂时不用，我现在不想说话，然后呢她挂断了电话。李文亮的家人这两天没有发声，是否已经被晋升需要进一步观察。另一方面呢，中国驻外使节这几天频频对国际媒体发声，为官方抗议举措呢辩护。驻美大使崔天凯、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都表示了对李文亮的肯定。刘晓明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说李医生是个英雄，但是刘晓明将中国与武汉市的地方政府部门切割开来。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失踪引起国际媒体关注，刘晓明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武汉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了武汉直击频道，播放一些反映疫情的视频，呼吁这个反抗暴政，还政于民。方斌呢据说昨天下午被人破门强行带走，现在下落不明。余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叶斌今晚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武汉病毒还在继续蔓延，中国许多城市从这个星期开始复工。民众应该听党的话，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等疫情结束？面临两难的不只是民众。有分析认为，中共当局急于在疫情阴影下重启经济，但百万人进城开工可能造成疫情再爆发，不开工经济形势急速恶化，制造业和中小企业将阵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本星期一说，要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武汉疫情是否让中国经济进入生死关头？在 GDP 增长，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人民的性命之间，北京会如何选择？对这些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
我认为呢，要动态的防疫，一边生产一边防疫，一边工作一边防疫，既要保经济，当然保经济主要的目的还不是经济，其实还是为了民生，又要保人民的生命健康，所以我说这两者可以保全，这是一个大局。第二个大局就是全国的经济社会稳定的大局，经济如果就像这样下滑下去，很多底层的人一两个月不工作，很有可能就会饿死，中小企业会大量的破产，民众会大量的失业，那么这个社会稳定那就堪忧了。这个破产失业的危机实际上是社会稳是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这个社会稳定的危机可能比肺炎危机 还要严重。
那么在开工提振经济与开工造成的人群聚集导致疫情会进一步泛滥，这两难之间究竟应当怎么办呢？中共最终要选择什么，是出于什么考虑做出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北京，你与其说他北京政府，与其说他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兼顾，他实际上选择的呢，实际上是 GDP 高于这个人们的性命，高于那个老百姓的生命。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从来都是这样做的。他这个当初武汉在开始这个病情刚开始的疫情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掩盖呢，就是在罔顾这个老百姓的生命。中共的过去70年的历史呢，一直就是残害中国百姓的。就是说，他实际上你说他选择 GDP 和生命也好，人的生命性命也好，实际上他实际上选择的最终的选择呢，实际上是他自己的政权。现在那个所谓的维稳也好，就是完全是维护共产党的政权，他们根本不会就是说在乎这个老百姓生命，也不一定会在乎这个 GDP， 因为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没有经济上的担忧。他担忧的是因为这个现在如果这个经济继续下滑，并且因为瘟疫的原因呢，经济破产，就是更大规模的失业，会威胁到他们的政权，他们才要求开工。
那么有很多人说，在2003年 SARS 期间，中国也一度出现经济吃紧，但随后中国经济恢复快速的增长。那么这一次武汉肺炎疫情大概也会是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
对第三产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中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占比比这个 SARS 期间那是要提高了很多。
对，
SARS 期间大概只有30%-40%，现在可能达到将近百分之六十第三产业的这个占比。而这次疫情恰恰对于第三产业，比如说像旅游啊、餐饮啊、交通啊等等，这个影响最大。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啊，它的确有可能，啊，一方面是外贸的萎缩，另一方面，这个是国内的这个经济出现大的滑坡。而且，比如从这个消费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个消费现在占到 GDP 的40%，居民的消费啊，居民的消费占到40%-40%多，啊，但是现在消费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下滑。
那么这次武汉肺炎疫情会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瘟疫带来的更大的问题呢，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的问题。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怒火呢都转向了政府。我们也知道，就是导致这个瘟疫继续扩大或很多事情得不到解决呢，都是政府的那个透明度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政府的这个信任度的问题。我想中国老百姓经过这件事情呢，已经对这个政府呢完全失去了信心。
好的，
就是说不管是红十字会也好，所以下一步呢，就是说这种政权是否能够在中国那个继续存在下去，跟中国老百姓下一步会在这个瘟疫的战斗中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月8号，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和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以及许多知名学者共同发布了一封题为《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的公开信。公开信说，2月6号，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在瘟疫中死去，成为言论自由被压制的牺牲者。 公开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大常委会提出包括言论自由权在内的五大诉求。这封公开信目前已经征集到100多人签名，在海内外引发了很多反响。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说这一封公开信是由您起草，多人参与修改成稿，那么请您介绍一下你们的诉求都有哪些，为什么要起草这样一封公开信呢？
这封公开信呢，实际上我起的这个草稿是很粗浅的一个稿子。那么有很多知名的学者，像张千帆教授啊，这个著名的这个学者郭飞雄，还有校署先生，还有徐章润等等教授一起，大家共同完成的这么一个稿子。这个文件呢，体现了一些大家的智慧，大家的共同的诉求，就是在中国这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里边，它很多的事故都是怎么样形成的？一，这是武汉肺炎的李文亮先生，这个之死引起大家的这个普遍的愤怒。那么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李文亮先生被训诫的这一天，是1月3号签了这个训诫书。那么在这个时候训诫他的是警察，而李文亮先生是一个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就是非专业人的警察用他手中的手枪警棍作为一种背后的力量，也就是国家的强权来限制一个专业人士的发言，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一种现象。那么在这种训诫之下，堵住了李文亮先生的嘴，放开了病毒的腿，让这个病毒现在蔓延到全世界各地，让亿万中国人在本来应该是吉祥的春节家人团聚的节日里边被各自隔离在家里边，在漫天寒冷中得不到救治，不能走亲访友，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绝无仅有的。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言论自由，不能行使他的监督权。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不让李文亮先生发言，也不让其他中国人有发言的时候，他们在1月3号这一天的同时，却通报了美国政府。在此之前，他们还告诉了世卫组织，在12月30号，世卫组织的网页上面就明确的写着他们拿到了这个报告。那么这就是有一个非常让人不解的现象，就是中国人没有发言权，中国人民没有知情权，反而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全世界。那么中国人民被唯一的就是堵上了耳朵，取消了他们的知情权，也就把吹哨人也捂在了嘴。这就相当于是你家的房子已经着火了，但是不能让人去喊救火，不能让大家感到惊醒，在一起齐心合力的去灭火。就像一条在大海上的航船，有人已经发现船漏水了，你不去治理这个补这个漏洞，你反而去堵上这个喊救的这个警醒大家的人的嘴。这是一场非常怪异的这个现象，也是非常合理的现象。中过去的多灾多难，在几十年来饿死几千万人的这种事故，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自然事故，表面上是看着天灾，实际上都是人祸。就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导致了中国是多灾多难。那么很多的知名的学者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站出来喊一声言论自由应该从现在开始吧。
好的，
那么这样大家就形成了这个齐心合力的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工作。那么我起草的这个稿子是非常粗浅的，后来经过了很多学者还有人大校友经过改正了以后，通两个渠道向社会分发。那么现在签名人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我们这边的签名，包括人大校友、北大校友、清华校友和一些社会著名的知名人士，已经达到了200多人。还有艾晓明教授 和等这个张千帆，还有一些学者，他们这个已经达到就是五六百人、六七百人。现在今天已经最新进展情况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希望这个能够影响到这个所有的中国人能够站出来，行使我们在宪法所规35条里边规定的全国人民都拥有的毫无争议的言论自由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让中国可以走这样一个正常的国家，让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参与到中国的建设之中，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卫国家安全，避免这种灾祸连天的这种地步，让人民感觉到幸福美好的生活。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控制，当局声言要在武汉逐个排查，全面收治这样的严厉措施来遏制疫情。与此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之后，政府也加强了对言论和舆论的全面监控。接下来我们请武汉居民张毅来给我们介绍防疫最新发展，以及悼念李文亮以及失踪数天的公民记者陈秋实的情况。
请您介绍一下疫情最前线武汉目前的情况，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以及防控的最新措施等等。
武汉现在还是处于失控中，很多病患没办法到医院去，而且呢，那个挨家挨户登门呢，这个也是不太现实，而且也是增加新的传染的途径。有部分小区挨家挨户登门了，这些老小区，但是新小区基本上没有。我所在的小区最多就是接了个电话而已。
那就是说挨家挨户登门的情况。
刚刚下午在桥口区就有一个70岁的老头，因为他跟他老伴两个人全部感染了，住不上院。这老头今天跳楼了，刚刚下午发生的两点半钟。
老人由于住不上院跳楼自杀了，是这个样吗？
对，而且还有很多求助的信息，我今天都收到了5到6条求助的信息。
您说是求救的信息吗？
对，住不上院求救，到现在还在求救。
那
还有视频。
冒昧的问一下张先生，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这个感染的这种情况？
没有，我和我的家人没有。
好的，保重。那么疫情的最早预警者李文亮医生的不幸去世呢，在国内外引起了这个很大的反响，您在武汉有没有什么感受？武汉人民有什么举动来纪念他呢？
我们感到非常的悲愤，然后武汉很多很多很多武汉人也自发的到这个他所在的中心医院去献花圈，然后武汉的人民还相约在2月7号，他2月6号走的嘛，2月7号这一天。很多武汉人是关灯，然后把灯射向天空，来纪念他。然后呢，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在2月6号的大概10点半钟左右就接到了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的消息。在第一时间呢，我们在群里面也表示了我们的哀悼，然后也表达了我们的愤怒。然后呢，在有一个北京的网友的倡议下，我在第一时间发出去了，关于我也给那个李文亮先医生做铜像来纪念他的这个倡议。但是就是这个倡议在2月7号，我们的社区，我户口所在地的社区主任通过电话打过来叫我不要谈这个事情。2月8号，我们的派出所的所长下午给我打电话，到了晚上就派民警就来登我的门，但是我没有开门，我表明了我的态度。他们说中央监察委的，我是监察委，那是国家层面的态度。我们作为民间有民间的态度。然后在2月8号晚上，我们海内外的武汉人就发出了一个倡议，为李文亮医生聚铜像的这个倡议。这个倡议目前正在网上那个传播中。
好的，刚才说到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另外一位叫陈秋实，公民记者陈秋实呢， 他失踪的消息令人进一步感到压抑。现在全世界的媒体呢，几乎很多大媒体，像美国的 CNN、 英国的 BBC 都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过去两个星期，我们这个节目，这个陈秋实先生呢，做了三次连线采访。现在观众朋友们都非常关心他的下落。请问张先生，听说您是他的朋友，请问您了解他目前究竟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从陈秋实大年三十的晚上只身从北京赶到武汉来之后，我们就一直跟他在联系，然后的话呢，在初一就我们就跟他联系上了武汉的群友，然后他在后面所进行的一切采访也好，这个外出也好，都是我们武汉群友在支持他，在帮助他。然后在2月6号，就是李文亮医生走的那天晚上，大概下午4点多钟，他就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之后呢，当天晚上他的那个紧急联系人通过相关的渠道跟我联系上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寻找他。当天晚上呢，大概11点多钟，他妈在青岛也发出了寻找他儿子的视频。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就听到消息说，青岛的国宝已经通知了他父母，说陈秋实在武汉被隔离了，不是被隔离了，应该是被抓了。然后呢，到昨天呢，就有群友就反映说，陈秋实可能被武昌区的公安分局抓了。说在武昌区的公安分局附近，但是的话呢，因为我们第一不能出门，第二，武昌区公安分局也挨着那个武大人民医院，也有可能他是在人民医院在被隔离，但是这些呢都只是网上的传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您说啊，陈秋实呢，他是被隔离，那么陈秋实先生他染病了吗？
他没有，他没染病。这是警方，这是青岛国宝跟他父母说的，说他被隔离了。实际上他跟方斌一样，两个人都没有病，也没有被传染上。
另外呢，网上对陈秋实先生有很多传言，比如说呢，这个有人说陈秋实先生呢，他是被中共收买了，也有说呢，他是在武汉为中共洗地。那您作为陈秋实先生的这个朋友啊，您了解这些情况吗？您怎么看陈秋实这个人？
是这样子，我们武汉网友呢，在群里面也有人转发这些境外的这些，说他是什么大外宣呐，这些话题过来。那么呢，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一个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察其言观其行，这个人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能够到武汉来报道武汉的真实的情况，请问我们的新华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媒体也好，有人站出来吗？有人到一线吗？没有，都是我们武汉的网友，我们自己自发的把这些东西发出去。然后特别是陈秋实他只身来了之后，更激起了我们武汉的网友决定向全世界报告武汉的真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方斌先生就因为短短的5分钟进了武汉的第五医院，5分钟之内就有8具尸体抬了出来，而且急救室里面还有2具尸体没抬出来，实际上是5分钟之内这个医院就死了10个人，这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方斌先生也是到现在已经被失踪了，也被抓了。
哦，您说方兵先生他二次又被抓了吗？
对。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居民张毅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您和您的家庭保重。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传统的节日元宵节已过，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被迫延长的假期结束，大批返乡过年的劳动者踏上回归工作地点所在的大中城市，对于中国全面铺开的防疫工作构成了新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要求问责和言论自由的罕见大潮，维稳当局也面临来自民间的严峻挑战。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来的详细报道。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省以外的地区增速有所放缓，但抗击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各地封城措施更加收紧，多地对居民发放类似路条的通行证，规定每户隔数日才可出门采购生活用品，多数工厂和企业仍然处于停工状态，部分地区对外来人员强制带走隔离，或者采取封门等极端措施。中国各地对于发热患者采取了严格的排查措施，各地机场、火车站、地铁等地测量体温，药店被要求出售退烧药，需要实名登记并上报。疫情冲击下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举步维艰，中国政府要求各地企业有序复工，错峰返程返岗，仍有一批企业受到疫情冲击，财务状况恶化而倒闭。北京 KTV 连锁店 K 歌之王宣布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企业雇主借疫情为由大规模裁员的举动引发广泛关注。在微信群中发布疫情信息遭到武汉公安训诫的李文亮医生去世持续引发关注，网民对李文亮医生的悼念转变为对言论自由的呼唤。网络视频显示，武汉中心医院门外民众自发悼念李文亮所献的许多鲜花、花束和花篮被人用手推车移除。一天前曾有两名男子在那里献花时吹响口哨，纪念这位率先对外界公开疫情信息而遭警方训诫的34岁医生。周日，国际社交媒体推特上继续出现大量民间人士发送的要求说真话权利的视频和图片，其中包括据说在上海的一名戴口罩女子手举标语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言论自由 Free Speech。 一些学者发起联署，要求将李文亮逝世的2月6号定为言论自由日。此外，退休教授艾晓明、武汉作家校属、人权活动家郭飞雄等公共知识分子联合发出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提出厚葬李文亮、设立言论自由日、释放因言论和思想等罪名被捕者、开放网络自由及报禁、召开各方贤达、共商国事等六大诉求。湖南郴州维权人士谢文飞在朋友圈发信息说，他在这份题为“唯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的文件上签名并转发后，接到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电话，要求见面，他予以拒绝。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也收到了不准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或评论的类似警告。武汉居民方斌日前由于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发送了一些实地拍摄的疫情视频而遭警方带走审讯，数小时后获释回家。他在 YouTube 也就是油管开设武汉直击频道，并公开发表纪念李文亮和批评现行体制的言论，号召民众反抗。他表示，他家楼下仍有警方人员把守，随时可能把他抓走，但他已经没有退路。
现在他就把我的微信封了嘛，封到我现在只能在家里面嘛，他把这个小区的三个门都堵了嘛，我就出不去了嘛。他就是在小区里面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岗亭嘛，他就是那种就可以坐在里面的嘛。然后我们这武汉的朋友来找我，看他们都守住了，然后把我的车盯着，就是守着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抓了。现在这个肺炎他已经控制不住了，他肯定是要泛滥的。现在就是防止人道主义危机，所以大家现在要自救互救，而不能被他隔离就行了。他采取措施必然造成这些人最后可能感染了死就死了，但是全民自救就不会。全民自救就是说我们自己救自己，我们自己一该隔离隔离，该这个有治疗我们自己治疗，就是不要他来管，因为他管的结果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这种安全目的。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武汉的肺炎不赶快接手的话，他的经济各方面他就没法烂了，他经济就垮了，你懂吗？他想赶快接手，所以他走极端，就是管自己再有可能感染我就给你隔离起来，然后强行的消掉病毒，他这样强行消不了，知道吗？但他着急非要消，所以他就搞方舱医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鲁难是另一份言论自由呼吁书的发起人之一。这份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题为《言论自由从今天开始》，鲁难对美国之音发表了看法。
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导致了现在这个事情发生。所以我们认为言论自由已经是刻不容缓，言论自由是宪法的第35条赋予中国人民应有的权利。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应该站出来主张我们自己的权利。只有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才能让中国兴旺发达，才能保证人民有安全的权利。人民应该有言论自由，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有追求幸福生活权利的自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行使你天赋你的自由，行使你的权利。这是维护中国强大的，维护你人民美好生活的一个现实的举动。
李文亮的母亲在接受黎世平采访时透露，李文亮是半夜被武汉市公安局叫去签训诫书的。他表示，有关方面不给一个交代是不行的。四川律师冉彤认为，夜晚训诫是对敏感案件当事人和代理辩护律师的常用手法，这是维稳体制的制度之恶。目前，中国各省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已经超过10000人，湖北当局要求对患者应收尽收。不过，网络上仍有不少求救信息。网络上热传武汉一名女子因为母亲病重，在阳台敲锣呼救。这段视频后来在微博上被删除。有消息说，媒体报道后，其母才被送往酒店隔离。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家位于休斯敦的中国子公司负责人因窃取商业机密，被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库珀判处16个月的监禁，并罚款$33万。55岁的石山曾经于2019年7月29日被陪审团裁定犯有窃取商业机密罪。证据表明，石山与总部设在中国的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共同开发复合泡沫塑料的协议。这种塑料是一种浮力材料，有助于海上石油及天然气的钻探。被告石山随后在美国休斯敦成立了一家 CBMI 公司，并雇佣了生产这种复合泡沫塑料公司的前员工。这些员工可以取得相关的商业机密，而石山也知道他们与前公司签署了不泄露相关信息的协议，可是信息仍然转移给了 CBMI 及被告，并且在中国进行生产。当石山试图在哥伦比亚特区销售相关技术的时候，他与其他5人被一起逮捕。美国司法部指出，将致力于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特别是防止中国的经济侵略。石山的起诉书表示，美国将坚定捍卫企业家获得其创新利益的权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就是美国中央银行主席鲍威尔星期二表示，对美国经济前景感到乐观，但他提到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潜在威胁。鲍威尔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2019年下半年美国经济似乎抵御住了去年夏天加剧的全球逆风。他说，我们发现美国经济形势很好，表现良好，我们看到全球增长触底回升的迹象，我们看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降低。总体来说，我们看到强劲的就业增长，持续的温和增长。鲍威尔表示，美联储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目前评估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尽管中国已经下调利率，并且增加流动性来支持经济，缓解 病毒疫情的影响，但外界担心长时间的供应中断可能已经给全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后果。各位听众，中国传统的节日元宵节已过，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被迫延长的假期结束，大批返乡过年的劳动者踏上回归工作地点所在的大中城市，对于中国全面铺开的防疫工作构成了新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在中国社会造成了要求问责和言论自由的罕见大潮，维稳当局也面临来自民间的严峻挑战。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官方发出北京实施封闭式管理的通告之前，北京市已经有很多小区和村庄已经采取了封闭式管理措施，禁止外人入内，而来自疫区的本地居民或外来暂住人员也被阻挡在外。目前湖北、江西等省份处于封省状态，广州、深圳、杭州、温州、南京、哈尔滨等多个大城市宣布对社区村落实行封闭式管理，各地要求外来人员实行14天居家隔离，而在多个地区采取了封门等极端手段进行强制隔离。原中国教育健康研究所所长陈秉忠认为，为了预防人员流动可能给北京这个政治文化中心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适当的封闭式管理是必要的，但是必须合理实施，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
封闭的管理在北京来说还是有必要的，对吧？但是说封闭的什么一定要给群众，不影响群众的生活，这个方便，哎呀，是吧？不要给他带来麻烦，这还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是规定的很死，是吧？不许出去，不许买菜，那就给带来问题了，就会适得其反。现在还没有发生这种状况。哎，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爆发的重大疫情黑天鹅，激起民众对当局治理失败、压制言论的不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承认，此次疫情是对中共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同时表示对疫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然而，习近平在春节期间神隐，也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众多猜测。10号下午，习近平来到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地坛医院朝阳区疾控中心考察疫情防控工作，并看望医务人员，要求对患者应收尽收，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这是习近平首次公开考察疫情，此前他派遣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孙春兰到疫情中心武汉考察疫情。网络视频显示，有些地区对外来人员强制带走隔离，或者对病患采取电焊封门等极端措施，引发人们对残暴防控措施导致的人道灾难和侵害人权事件的关切。对于官员被怀疑隐瞒疫情，以及有些地方不顾公民个人尊严而采取的简单粗暴极端行为，陈秉忠严词谴责。
这老百姓是人的，人权也受到尊重啊。如果把焊死了，那你把这人看成什么了呢？他不是看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应该受到保护的人，受到这个尊严的人，而是纯粹为了防止疾病发生，就是非常不人道。那这样做应该是反人类的行为，所以说这样就过火了，不能这么做呀。那就他单纯为了保护他的乌纱帽，就失去了防控的意义。因为现在确诊的人很少，很多没确诊就死去了，所以说看来隐瞒疫情这事非得追究这个责任呢。没有隐瞒疫情就没有灾难，如果是好好的保护李文亮的话就可以不发生了吗？可是确实是发生了，这证明是隐瞒灾难是多么的那个啊，这个罪大恶极呀，是吧？必须十恶不赦呀。
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上披露疫情，在深夜遭到警方训诫，后因感染新冠病毒逝世，引爆了公众怒火。舆论认为，疫情失控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当局提供的信息缺乏透明度， 一些民众和学者呼吁言论自由。在上海，有人公开上街举牌，要求言论自由。武汉市民方斌在 YouTube 上开设武汉直击频道，由于实地拍摄医院的情况而一度被警方扣押。他周日曾在视频中呼吁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周一下午以来，方斌处于失联状态。关注疫情的湖北黄冈网民高飞周一在推特上发帖称，方斌于下午3点多被抓。中国社科院教师周佩仪2月6号晚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段文字，制度形成的社会问题真不是听几个心理课程就完事的，冤死的命会落在每一个人心上变成恨。次日，社科院即宣布解聘周佩仪。中国公安部长张克志在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要始终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各种捣乱破坏活动，坚决防止公共卫生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目前，在除湖北省以外的中国其他各省，官方公布的每日新增病例增幅有所放缓，湖北省内新增患者仍然居高不下，各地仍有医疗队派往湖北各地。湖北已经征用几所高校的学生宿舍作为隔离点。武汉软件职业学院的学生发现寝室内个人物品被随意丢弃，引发学生不满，校方则发声明道歉。受疫情影响，中国各地企业处于停摆状态，打工者、个体户和中小企业主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迫切期待返工。不过，在经济形势较强的沿海地区，如江苏昆山、无锡，对疫区返工人员实施劝返。另有消息称，有些地区对外来人员实施强制隔离，并收取每天数百元至1000元不等的住宿费和伙食费。不过，在一些地区，当局意识到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开始有限度复工。浙江省政府下发文件，不得限制普通居民的正常出行，不得对销售生活必需品的门店、便利店一关了之。各地快递和物流行业也开始逐步复工。前中国卫生部官员陈秉忠60多年前参加过吉林省鼠疫防治，他说，这次在武汉爆发的疫情，由于没有及早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阻止，以至于泛滥成灾。他指出，封城是迫不得已，不仅给经济造成影响，也冲击了民众生活。
50年代初，我就参加过吉林发生鼠疫了。那么当时我上村子里，先把这村子来个小个的村儿，这村子的外边呢，20、10里地之外再来一个个的村儿，这样就把这个什么的传染源就限制住了。可是现在因为大了，没办法了，就采取封城。那但这是迫不得已，这样的封城呢，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给人民生活生产带来很大的问题呀，是吧？生产就很多就要停业呀，要不停业，这些人聚在一起互相传染，这不是加重疫情了吗？所以你刚才说这封城，自然是给生产上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呀。这个不仅仅是对生产。对人们的生活各方面都有冲击。
北京市政府在春节期间宣布将假期延迟到2月10号，不过部分地区铁路、公路等长途客运仍然停运，并且由于外地进京人员受隔离期限制，复工时间仍未有定数。分析认为，返程高峰将会带来更高的感染风险，届时当局将面临经济与防疫工作两难的抉择。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疫情推高了许多家庭用品的价格，中国一月消费通胀率创下8年来最高水平。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第一场初选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这场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有怎样的意义？目前的选情如何？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在当地进行了采访，接下来请听他们的报道。
和上周结束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不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是以选民到投票站来进行投票的形式进行的。这也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党内选举阶段的第一场以这种形式进行的初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新罕布什尔州梅里马克市的一家投票站。这间投票站从今天早上7点钟就开门了，会一直开到今天晚上的7点钟。住在这个选区的选民在这个时间段内就可以到这里来进行投票。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使用的都是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初选形式，所以作为首场，新罕布什尔州今天的这场初选就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很强的指标性的意义。大多数总统参选人从一年前就开始在新罕布什尔州竞选，这个州的人口密度偏低，参选人们需要跑遍这个州的角角落落，举办了几十场甚至近百场的竞选活动，就为了能够跟尽可能多的选民见面、交谈、握手、合影，这样一张一张的去争取选票。所以在新罕布什尔州，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美国的零售政治。临近初选日，总统参选人们更是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在民主党方面，目前在最新的该州的民调当中排名第一的是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他表示他庞大的志愿者团队在这里所掀起的草根运动，既是选举的意义所在，也是他胜利的保障。
And we also have to stand together because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real change never takes place from the top on down, always the bottom on up. It's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stand up. That's the hist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 the history.
桑德斯在2016年的选举当中呢，就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胜了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当中，他在该州所面临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前南本德市的市长皮特·布迪吉格。布迪吉格在上一场爱荷华州的选举当中取得了超出预期的好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情。目前他在该州的民调中排名第二，紧随桑德斯之后。在竞选中，他常常将自己温和派的立场与桑德斯的激进立场做对比，表示自己的主张更有利于弥合分裂。
I respect Senator Sanders, but at a moment like this, when the message goes out that you're either for a revolution or you must be for the status quo, most of us don't know where we fit and would rather be part of a movement that makes room for all of us. This is a moment to come together.
新罕布什尔州民调中的第二梯队，参议员克劳布查、参议员沃伦和前副总统拜登也在争取在今天的选举中取得好的名次，这对他们接下来能走多远至关重要。在共和党方面，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选民当中依然具有绝对的不可动摇的领先优势，其他的几位共和党的参选人呢，都不对特朗普总统构成挑战。不过昨天晚上，特朗普总统还是来到了曼彻斯特市举办了一场竞选集会，显然他不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初选，而是更多的着眼于未来的大选。昨天这场集会不仅早早的就场内爆满，就连会场外的广场还有路对面的空地上都站满了人，在严寒之中看着大屏幕上的转播，可见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还是具有相当的人气。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特朗普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略微的少于当时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这届选战伊始，特朗普的团队就加紧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也希望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能够夺回新罕布什尔州。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宁路，新罕布什尔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